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市场。应该来说今天市场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4300家在涨，只有950家在跌。那美中不足的就是量比较小，只有 2.1 万亿不到一点的量啊。这个呢可能大家就会感觉比较奇怪，说哎，你看没有量它为什么会涨呢？其实昨天呢跟大家讲过了，我说你看啊，在这里跑到这个点的时候它的量是什么？金叉的。如果说量是金叉的，那就代表什么呢？很简单，如果量是金叉，它代表这个地方它跌不下来的啊。一开始很多人不信的，对吧？你看它跌不下来，作为上证指数是这样子。那指数呢甚至是回来了，我们看到了在3912点了，相对来说这个点还是偏高一点点的。但是我们去看399001深成指的话，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去把这一根阴线的一半给过掉，它的核心其实还没有过，所以说是偏弱的。然后399006创业板啊，其实也是类似的一个情况。而且说我们看到它的量能这边是持续的缩量，那么到这里呢继续缩量，所以说它的调整有没有结束呢？还没有结束啊。到这里我们看量它并没有在这个点去完成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意思，至少说在 K 线上面和量价上面没有显示出来。这个也是说为什么说你看今天这个量这么小，为什么指数啊或者个股啊各方面啊表现的还挺不错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套牢的人在天上，他们还没有解套，所以说呢量呢他们套牢的人是不动的。然后下面的话因为跌下来呢比较快，这边我给大家画一下你就很清楚了啊。如果说这里快速上行以后，好，突然之间掉下来，这个时候因为下跌的速度非常快，导致这批人密集筹码的密集区来到了这个点上，这个时候这里都是筹码，所以他们套的一多，十来个点一套，好，他就不动了，我就等，耐心等，对吧？等解套。所以说即便在这里反弹拉起来，他们会抛吗？不会抛。量是怎么来的？量是卖出来的，买可买不出量啊，因为你一字半涨停，一字半涨停，一字半涨停，有量吗？一根都没有量的。没有量它也能涨，不代表说涨一定是要有量的，知道吧？量价这个里面很复杂的，其实比较拗口，没有大家不是说有量涨就是对，无量怎么样就是耍流氓，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口诀，因为你们学的东西都不大对。所以你去看这个筹码的这个关系你就知道了，它从这里多头在这里买到这个点上，它还没有遇到说真正的一个压力，因为其他人还没有解套或者临近解套，要差不多接近解套的时候他们就会卖，一卖多头才会真正遇到空头的抵抗。现在呢你还没有遇到空头抵抗，所以说你就发现涨得挺好的，但是呢也不需要量，就是这个道理，这一段跌得快了，理解吧？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在以前啊，我们也可以去看类似其他的这种例子啊，你也可以看得到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跌得哇杀得很快了，突然之间反弹，像这种反弹你说哎量也不大，非常小，它一样可以拉高2%几啊什么，为什么？因为离上面的套牢区比较远，所以说它不需要量，甚至到这一根也不需要，再往上跑一跑呢它的量就要上来了，因为这里的抛压就大起来了，如果它能顶住抛压，它的量呢还能往上走，那说明这是一件好事。所以说这个也能够解开我们的一个迷惑啊。然后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像50今天上证50指数和上证指数啊，甚至说这个沪深300指数都是接近反包的，50指数是反包了昨天的 K 线啊，所以说要注意，就是它在缩量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不是说它的市场风格是有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这一点我们可以去看看，比如说类似像今天大涨的一些板块，我们看排第一的是工程机械了，注意啊，它是工程机械和其他又不大一样了，然后第二的话呢是这个通信设备。但之前我们记得大跌的时候，虽然今天都涨得很好，但大跌的时候是做什么？六七八九都是这样跌，但涨的时候呢二三四。所以其实很多人说你看今天指数回来了，你的账户回来了吗？很多人说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虽然说昨天中位数是负一，今天中位数基本上是正一，好像中位数也回来，你账户回来了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的成交主要集中在的还是在这个，我们可以看总金啊，就半导体啊、电气设备啊、通信设备啊，主要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说他们这类型的东西其实它没有回来，因为这一根杀完以后，这里反弹也就反弹到这个点，连这个阴线的一半都没反弹到啊。包括说我们看到像有色的反弹啊、半导体的反弹也都一样啊，它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抵抗。 就是这一根杀下来以后啊，稍微弹了一下子，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觉得说我的这个账户还没有，资金还没有回来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为什么说五菱他们其实涨了呢？你要去看三日涨幅，三天涨幅你就可以看得到，像保险看到吧，非常强，这一段时间银行非常强，煤炭非常强。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一讲板块里面近期要注意一个板块，就是这个煤炭。煤炭板块呢需要我们去注意注意。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煤炭板块呢除了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红利之外啊，有这么一个红利属性之外，其他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季节属性。它的季节属性一般来说就是进入到秋季或者到深秋的时候它就会偏强一点。这个板块就是这个特征，就是它进入到秋季了，快或者快要进入秋季，除非前面大涨，它就会偏强。在前面这一段里面的，那主要是走的逻辑是因为是衰退。那以往的这个行情呢，它都差不多的，就是你只要接近秋季或者怎么样，它就会走强啊。所以说呢，现在呢，类似也是这么一个逻辑。它其实呢，就是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冬天了，对吧？对于这个煤炭的一个需求啊，其实又慢慢又开始变高了，是这样子的一个。然后包括除了煤炭之外啊，还有燃气，它都是这样子。他们到了他们相对来说的一个旺季，因为有一些是需要去取暖的嘛，对吧？然后现在的话呢，对于煤炭行业来说呢，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比较糟糕的这么一段一个回调啊，它甚至包括说10月8号的高点在这里，对吧？它远远落后于10月8号的一个高点。那之前呢，因为熊市里面它涨得比较好。那自然到牛市里面呢，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对冲板块了，就不会很强。那么现在的话，煤炭呢主要是以供需的角度来说，其实它的供给端的一个收缩的一个力度其实要大于它的需求端的波动的。所以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煤炭煤价它也是有可能继续缓慢的震荡向上的啊。所以说对煤炭板块呢，因为前期一直没有怎么炒过啊，所以说现在慢慢的在这次大跌的这个环境下，整个市场大跌，你会发现它逆势走强呢，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板块呢在后面还有继续走强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其他的板块它不是先它在跌的时候其他板块在这么涨嘛，然后其他板块在跌的时候它在涨，看到吧，然后其他板块反弹它有可能它会调一下，然后但是其他板块反弹以后又走弱，它又走强了啊，所以说自己去注意，在这里面呢还有机会，就是说去看它。那这里面这个板块我们稍微拎出来稍微讲一讲，有的呢就比如说啊，随便下举例子的，我随便乱点的啊，不是推荐啊，你就随便我只是随便看一看。像这种类型一般来说，因为它呢符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整个市场的一个风格，它正在逐渐向这个 DPE还有像什么呢，像那个大安全这个两个方向去转移。那如果说都是走的这个 DPE 和大安全的话呢，像这种煤炭啊，它本身 PE 就很低，然后 PB 也很低，类似这种品种啊，倒是可以去多看两眼啊。像这个中煤能源啊什么其他你们自己去挑啊，我这个随便点的，还是说啊这个涨了跌了你不要随便乱跟啊，我就随便点了一个啊，就这种相对来说其实还算是比较 OK 的。当然也有小票的相对比较强一点的，像这种盘江啊什么的，这种弹性可能会更大一点，但业绩的话呢现在目前今年暂时是亏的啊，虽然还没有转正。这种类型这些呢倒是可以看，就是如果我们看三日涨幅，其实他们还是按照这个就是像这个一个类型，就 DPE 的品种然后大安全的品种反而会来得更好一点。这一点呢也是印证了说在之前为什么说我们看到像公募基金啊什么正在像逐渐向这个方向去转移，因为有一部分公募基金呢他们也看到，说到底啊，基金公司有很多基金经理，他们有很多都是就是科班出身，也是有一些是价投派的，所以说虽然他们会去追涨杀跌，但是当看到估值很高很高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去买了。所以一部分的资金呢它是相对来说就是流出了这些一部分的高位的科技以后呢，它是不大会再回来的，他们就会到这个里面去啊。所以注意，就是它是一个市场风格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市场也有内生性强的地方，强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这个两融资金，两融资金非常强劲啊，我认为还是不停不断的超出预期，就是在这种市场大跌的这个环境下，他选择了加仓，甚至在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融资余额还是买的，就是我看到在昨天啊，这融资余额还是买的，他选择加仓并没有减仓 说明这个头啊现在已经是金刚不坏头了，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加着杠杆再进去搞，有点狠啊应该说。所以怎么说呢，就算杠杆资金撤，就是那他们自己进行的动作呢也是一个高低切的动作，就是比如杀完以后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里面去，他就去做了其他的这些板块的这种ETF 啊，或者说一些大票啊什么，就回到了一些 DP 的大票里面去继续去爆啊，类似这种，这应该是还算是比较疯狂的，因为牛市嘛，其实大家都希望在这个地方这个两年时间内去改变人生啊，上个台阶啊，都希望这样子，所以说宁可看到机会吧，也不看风险啊，所以我能理解这一点。再加上现在外面资产荒，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投的，你要么投投黄金，那要么就投投股票，只有这个东西能投，对吧？啊，所以说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所以板块上呢，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些科技股啊，高位的特别高的，就是不要去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像软件板块，因为它前期其实没有怎么涨，所以说这里走的呢，它之前又回调过一段，它走 ABC 等到调完以后量到极效以后，它这里还会上来的。这个板块就是不用太着急的，就是陆陆续续慢慢的都会往上走。还有一块呢，就是要走的就是月底会有一些业绩会出来，业绩出来呢可以去稍微去看一看业绩线。在这里呢跟大家稍微整理了一个表格，这个是预估的啊，是个前瞻，就是一些电子股它的这个Q3 的就是三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啊，到底是怎么样子，就是大家可以稍微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些参考吧，就是净利润同比。一般来说如果说在50以内的基本上就不怎么要去看了。为什么？因为前面这些半导体很多都涨过一波了，所以说业绩增速50以内的可能不会有太好的反馈。一般都是业绩增速在100以上的可能还算是不错啊。就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我们还是非常熟悉的，有一些像端侧的，像这个乐心啊、全智啊，对吧？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些标的。然后像半导体制造，像华虹公司啊，什么这种，这个中兴啊，什么都一般啊，也就这个比较贵了。说实话比较贵了，我个人是不大会去选那个东西的。就后面的话，陆陆续续它就会像什么东西呢？它就会向着偏小的这种小票去切换，就前期一般都炒大的，然后大的资金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小的它的这个就是炒作的空间啊、弹性啊各方面啊，反而比大的还好，或者说稍微给一点点这种题材，像今天还有这个新凯来的题材啊什么，你看最近题材的风开始又重新吹起来了，对不对？量化的风又开始起来了，这个和以前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炒作概念的那个老模式去了啊，所以去注意一下子，像这个半导体材料当中的有一些材料呢，其实增速一般都不是很高啊，一般性了。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呢，都还可以，在今年的话预估其实都还不错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的像龙旗啊什么，因为这个呢，其实后面还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到四季度啊或者到明年还有一定的这个看点的，就是可以持续的去看一看，因为它这个 AI 眼镜这一块应该是有增量的。其他的这个我们你们自己去看看吧，就是增速比较最好的其实还是这个 PCB 这一块啊，增速比较好，然后大部分厂商现在都在扩产，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21年当时的一个光伏啊，其实是一样的，和21年光伏的一个格局其实差不多啊。其他的这个面板的话嘛，就 TCL 还有京东风啊什么还可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看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电子股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本轮的一个通胀还有一个社融数据，今天也出来了。通胀的话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其实通胀在一些细节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就是我们只是说看到 CPI 食品的这个同比啊，这个负的 4.4， 所以说对整个 CPI 的这一期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拖累其实是比较大的。那主要是在于这个猪价它跌的比较狠啊，其他的呢其实倒还好，就猪价同比跌的比较狠一点。那现在猪价也慢慢看反内卷之后啊能不能上来，关键还不是反内卷，这个是代表说整体消费能力的一个下降。然后其他的话呢都还好，因为比如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食品烟酒现在价格啊菜价啊什么都在涨的啊，其实还好。然后这个衣着各方面也还好，就是得就代表说其实环比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细微的这种改善其实正在出来。然后缺点的话呢也比较明显，就是像交通通信啊，然后教育文化娱乐啊，这个就一过暑假以后呢它反而比较弱， 这一段呢就会比较弱一点。然后其他用品及服务呢主要是黄金，黄金的带动性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在上一期的时候就跟大家讲的，我说你去看啊，这核心 CPI 啊到下个季度还会，到下一个月还会涨啊，实际核心 CPI 是很不容易啊，就已经要多少个月了，十来个月了吧，这个第一次回到了一啊，这个但这个数据继续再往上面去的动能其实已经不大了，极限了，就是它不可能说第一个一直依赖说这个黄金这种东西再去拉动的，其他东西慢慢也会改善。然后 PPI 的话呢，在环比的话呢，本次是零啊，在如果说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八月份呢它其实也是零，这里写的是 0.1 其实呢它是 0.0 几，你也可以把它就进位给进上来变成一，也可以把它舍掉啊，所以其实是大概是两个季度都两个月都是同时为零了。那在这里呢就 PPI 这一块呢主要还是依赖的去海外的，就这个是给你的是跌幅前十啊，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涨幅的，就是说一些有色金属啊、煤炭啊，或者说一些黑色金属啊，它的一个开采，它的这个整体的价格都是往上走的。所以说对于整个 CPI 的话呢，PPI 的话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拉动性的。那这个拉动性也是主要源自于全球性的一个拉动，就是说全球大家都在涨，有色都在涨，所以说的话呢我这边也涨起来啊，也并不是完全是内生性的。所以说 PPI 在这里呢我们更多的要去看 PPI 向 CPI 传导，主要看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环比是负的，所以说 CPI 这边呢暂时来说还是比较分裂的，就还是比较累的，继续往后面去传导它是个负数。不过的话呢，很多我一直跟大家讲，很多人一直在等说什么时候盈正转账，什么时候盈正转账，我一直说的盈正转账你需要看到说盈利底出来，盈利底出来你说看到 PPI 的数据好起来，或 CPI 你等等，因为 CPI 它是个滞后数据，意义不大，就是你现在去看 PPI 会更好，要么去看 PPI, 或者说呢你可以去看社融，或者说呢可以去看 PMI。 在这里我给大家看啊，本轮的社融数据的话呢是30万亿元，这个数据呢基本上是一个缓慢回落的数据，因为这个里面细项呢比较多，时间呢也不够了啊，所以说也没有，就等到明天早上吧，等明天早或者后天早上吧，到那个时候直播的时候再来跟大家把这个社融再拎出来单独讲一讲。但看这个总数的话其实不是特别多啊，也没有特别超预期的地方，也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缓慢回落的增速，缓慢回落的一个过程啊，不是说社融在回落，还可以啊。然后我们去看 M2 的一个数据，它现在剪刀差的话呢是很明显是继续在缩小的，这个是这个我们看的比较明显的。那这个一个点的 M1 的一个快速的回升呢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之前教过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单看这个 M1 的话，就 M1 它是有一定的指向性的，它对经济的传导大概是九个月左右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经济有点企稳了，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是九个月之前，就你可以把这里去倒退，退到比如说2015年的当时的1月份，或者说2025年的1月份，或者在2024年的年底，大概到那个时候你看到 M1 有点往上走了啊，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坐标轴移过来一点，你会发现就 M1 啊就正常是领先九个月，我们推九个月呢其实它和这个 PPI 的话呢整体是呈现正比的，所以说预示着在未来的这个几个月时间 PPI 会同比会这个持续的往上走，但今年要回正呢概率基本为零了，但是到2026年的年初呢 PPI 是可以回正的，也就到那个时候呢整个市场的逻辑又会变化，它会去炒作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个就是往顺周期的一个方向去，概率会更大。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资金啊其实已经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切换，就往顺周期，反正现在便宜嘛，反正躺地上了，这么便宜的呢我就先拿一点，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去注意。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关于15规划，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稍微去梳理一下，就是这个15规划里面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很多人不大理解，就只知道哎，反正他要出个规划。有几个时间点啊，就第一个的话呢就是20号开嘛，对吧，20号到23号的话会发一个，就是自证券会发一个公报啊，这个公报的话呢它是非常非常简略的，然后非常这个框架性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到26号到27号呢会，这个比较重要，会发一个15规划这个纲要的建议啊，注意我把这个黑体字给大家 标起来了，是建议啊，这个建议的话大概是20000字，会比较具体一点，然后会涉及到比如各种产业政策啊，或者消费啊，科技啊，或者还有一些大型的基建项目啊，这些东西呢通通都会有。就是这个建议，这个建议呢一般来说它又会指导秋季行情一段时间，因为现在秋季行情正在慢慢的会冒头冒出来，我们看到比如说前期像核电在涨啊，对吧，像今天也有新凯来的有些东西在涨啊，陆陆续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都会在后面这个15规划落地以后，11月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炒作期啊，它在这里面会炒很多东西。然后到这个之后呢，就是12月中上旬的时候，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这么一个，这个会议呢一般是定调明年的，这个在以往过去的这个就是除去这个两三年之外，其实在过去的10年时间内，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看这个会议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个后面的一个整体一个经济的一个目标啊，或者说 GDP 的状况啊，或者说整体会不会加息降息，还是货币的一个状况，其实都非常清晰啊。就只有在近两三年当中，你有可能会出现说做的跟讲的不大一样的这种情况，比较罕见。然后后面呢，到明年三月份的话呢，会发布一个15规划纲要啊。注意啊，这个不大一样啊，就这里就是我们简称的话，就是这次十月份发的叫建议，最最详细的就是纲要的正文。就是如果纲要的这个正文呢出来，那它有5到6万字，这个是一般来说呢会在两会的时候会发。所以说其实从现在开始啊，一路一直到明年的这个春季行情结束的这一段里面，它其实炒作的只有大主题，只有一个大主题，就是15规划，只有这么一个，就炒作的大主题只有这么一个，就15规划啊。所以说先是建议，它比较简略一点，但简略简略也有20000字的，就纲要就更加的细啊，然后会明确一些经济增长啊 CPI 啊，或者研发投入啊，民生社保啊，然后城镇化率啊，一些非常量化的非常细致的一些指标会出来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就是说这段时间如果炒作方向它只有这个，为什么我还是说这是炒作呢？它和一些比如说你说分类把它分成低 PE 高 PE 这个好像不一样，它炒作的因为15是5年规划要5年的，你第一年第二年没做到，你怎么知道第三第四第五年做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它是一个远期的东西，所以它真的能起来的基本上都是炒作。所以我们像最近看到像核电啊什么都比较强，它也是一种炒作，就因为现在你肯定是搞不定的嘛，不要说现在搞不定，明年后年都搞不定，那也没关系，你怎么知道5年10年以后搞不定呢，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对于远期的一个愿景，但就你不能在这个点去否定它，所以说它无法证伪的东西呢，它的空间啊是不大好去估的啊。所以说只要有资金的情况下，它可以乱炒的。那这个呢是大家需要去分清楚的啊，我把这些细节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一般来说很多人不会跟你说这个的，就只会跟你说啊15了，你15你建议和纲要你都分不清，对吧？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我们稍微看两个票的业绩，比如说像中科曙光啊，三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4%。 那么最近的今年的一个炒作业绩，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它只看这个增长比例是多少数字，这个它很多都好像还没有说回到说到底对于大家对于这个公司的一致性预期到底是怎么样子，还没有，就是更加的简单和粗暴，就是说你看同比增长数字大就是好，说1000那就是强，如果说是20那就是弱，它是这样子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按照正常的来，就是说如果看中科曙光就20多的一个增长的话呢，对于它的股价的这个来说呢就太贵了啊，说实话是太贵了，这个就这种我们就把它踢开了，就不能再去看了。然后再看海光信息第三季度的净利润是这个7.6亿元，就是你要说业绩增长呢，海光呢就我也比较熟悉啊，这个肯定是增长的，但是后来的那一段呢，就是像这个海光系后来那一段呢真的是夸张啊，这种从这个点开始140去跑到280去翻个倍，是让人感觉有点点匪夷所思的，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翻个倍，就是你纯粹就是说我国产替代了我不要怎么样子，但是你以业绩去消化这个200多倍的，当时就已经不便宜了，在这里你消化200多倍，你不知道消化的猴年马月的，就是10年20年的事情都能不能把它消化掉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其实都以纯价值来说是真的是贵，说实话就这类型的我们尽量就不看了。 然后再看一个搞笑的，就川普威胁说不买中国的食用油，哈，他不准备买咱们的油了。就他说他不买就是中国的食用油，然后说要就是报复，说因为中国呢说故意不买美国的大豆，哎，你不买我大豆，我就不买你的食用油，就你不让我，我就是说粗俗一点，就你不让我拉屎，我就不给你纸，是这样。你从这一点看出来呢，他这个文化水平是真不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买，为什么要买这个美国的大豆？我们很多买大豆的话，第一个大豆可以榨油，对吧？做这个豆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大豆还能做那个豆粕啊，就用于养殖业的。他们美国人不买中国的食用油的，知道吗？他其实本来就不买的，他们自己那这个就很发达，所以说他不用来买咱们的食用油。这很奇怪，他就可能觉得说中国买了美国的大豆做了食用油，然后再出口到美国，没有的啊，就是我们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食用油，每年出口总共总价值大概就是12亿美元，这个不多的，这数字是非常少的，而且12亿美元主要是什么东西？几乎里面所有的都是属于是一些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地沟油或者说废油，就是废弃的，就是不用的一些食用油啊，那些食用油用来做什么呢？就做那个生物柴油啊，或者说做那种可持续的那种航空燃料，就用做这个的。就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说食用油，就买来就吃的这个油，大概只有一年只有多少？大概一年只有1000到2000万美元，大概是这么多，就是大概就是5亿人民币吧，就是这么多。你可以忽略，几乎可以忽略。就他们不买咱们油的，所以他从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川普啊，这脑子不大好的，脑子好就不会威胁，你就威胁不买中国，你不买就不买，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买我很多嘛，你从来都不买的，本来就不买的，不很诡异，我就感觉是不是旁边没有人去提醒他，你这个做法是说法是有问题的。好，然后再看一个新闻啊，新凯莱的惊喜公布啊，这个财联社也挺牛逼的，在这个惊喜上面打了个引号，这个这之前就说嘛，有一个大惊喜，大家都以为是光刻机，对吧？什么要可能新凯莱要做光刻机，因为新凯莱其实它是从那个华为那边分出来的，这个所以的在昨去年的话就有上来，就大家可能对公司不大熟悉啊，其实它就是华为，你可以把它看成华为系的。那他说这次有惊喜，大家觉得光刻机什么的，这其实扯出来的是一个示波器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总结来说是个惊喜吧，所以说有看到有的票的话就出来就开始跌啊或者什么，所以有的小作文你看看就看看得了，也不要太过于相信啊。包括小作文里面像今天是这个三花啊，所以有小作文说啊拿了个巨额订单，就 6.85 亿美元的一个执行就线性执行器的一个订单，然后三花说现在紧急核查，说消息不实啊或者怎么样子，这个不实呢，单子呢6.85 亿有没有这么多呢？这个肯定是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啊，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但是单子呢肯定是有的，就不实只是不是这个数字呗，对吧？单子肯定有啊，所以说一个涨停呢暂时是不值，但是长时间看的话呢，三化其实还是能够长期去看看它的，就你不要如果做个短线那也可以，短中线都可以，但是你长线呢还是要把它放在自选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好，其他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市场呢正在进行一个新的风格转换，它正在收敛啊，所以说有一部分资金会撤去做 DP 的一些品种，有一部分资金呢还在停留在原来的这个里面，然后蠢蠢欲动的呢是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题材啊，表现会陆陆续续会起来，包括机器人啊，包括什么东西啊，因为一个小作文，因为一个小东西啊，然后他们一个小的消息或者什么呢，他们就会拉起来。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整个市场它是一个偏混沌期的，但是的话呢风格呢逐渐转换，就注意，就如果说你是纯粹的去做这个我喜欢做短线或者说去做什么的，那你就不要再往大票往 ETF 的权重这个地方去了，我一直说的这一部分呢放一放，请你放一放，往哪边去呢？你可以去做题材，你就去做小票的题材，其实现在各种题材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要么就是你再配置一点点 DP 的，像煤炭啊什么，现在还是可以看看的啊。然后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在一些电子股这个三季度的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好吧？我觉得我说的挺清楚的了啊。好了，那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